要改变你的人生，首先就要改变思想模式。你所做的每件事情的背后都有一份思想，每一个行动都是由某种心态带出来的。
阅读，开阔视野，豁达心胸。阅读，寻到来处，明白归途。在阅读中，看见不一样的世界，遇到更美好的自己。林可辉，阅读世界。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再一次的走进阅读世界。今天可辉将和大家继续读华里克牧师的《标杆人生》这本书。这是因为一句诗引发了可辉的想象，觉得人生原来是这样的与众不同。多年前，可辉读过一首诗，是俄国著名诗人巴尔蒙特的。他说，为了看看阳光，我来到世上，为了成为阳光，我祈祷于世上。可辉看到这句诗，想到了生命可以如此的阳光、温暖、有意义。后来认识了主耶稣，感觉到原来生命还有更多的标杆，还有更多有意义的层面。所以我认识了华里克牧师的一本书《标杆人生》。在复活节前夕，可会特别从这本书当中精选几篇与大家一同思考和默想。昨天我们一起分享了生命原来是为了讨神喜悦，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坦然无惧的孩子，即便感觉到他似乎很遥远，但其实他从未离开。在《标杆人生》这本书当中，华里克牧师用了不少的篇章跟我们一起讨论关于面对试探、战胜苦难、如何成长的话题。看来这是人生必须面对的几个重要问题。今天可会跟大家一起继续走进这本书，继续思考生命的重要议题。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提醒我们说，神要我们在各方面长进，像基督一样，我们就不再是小孩子了。在心灵成长的路上，我们的天父其实一直期望我们能够越来越成熟，让我们能够发展出耶稣基督的特质。可悲的是啊，许多基督徒只知道经年累月的读经祷告，可是内心里、心灵中、灵命里都没有长大，甚至灵性还永远是一个穿着娃娃鞋的婴幼儿。神要我们长大，那我们的灵命是不会自动成长的，这需要我们刻意的去努力达到。我们每个人必须要有成长的决心，然后付出努力，并且坚持不断的去成长，才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像基督。华里克牧师说，假如你告诉我你委身于何事，也就是全身心的在什么事件当中，那么我就可以告诉你20年后你会是什么样的人。那么我们是全身心的沉浸于什么的人呢？假如我们努力地想让灵命靠近耶稣，我们就应该以崭新的方式来行事，那就必须要放弃一些旧习性，培养新习惯，并且要刻意地改变老我的思考模式。我们可以确定啊，圣灵必定在这些改变当中帮助我们。圣经说，继续不断恐惧战惊地做出你们的救恩，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灵命成长的两个重要方面， 一个是做出，一个是运行。做出是指你的责任，我的责任，也就是我们自己当尽的本分。而运行呢，是神的角色，也就是神的帮助。灵命成长是我们和圣灵之间的合作，神的灵不只与我们同在，更要与我们同工。如果我们要成长，要改变，我们就要尽上我们自己努力的本分，然后借助神的帮助，才能够达到目标。
人生
成长和改变是息息相关的。华里克牧师提醒我们，成长的道路上一定要学会更换你的自动导航器。要改变你的人生，首先就要改变思想模式。你所做的每件事情的背后都有一份思想，每一个行动都是由某种心态带出来的。远在心理学家发现这些定律之前呢，我们的神早就告诉我们了，说我们所思所想要谨慎，因为生命是由思想塑造的，也就是箴言书当中提醒我们的，你们要保守你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而发。华里克牧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啊，他说，想象一下，你乘坐一艘快艇在湖中飞驰，快艇以自动导航器操作，正朝东边前进。假如你想改往西边前行，有两个办法。第一个，紧握舵盘，竭力扭转，迫使快艇反向而行。可是事实是，凭着你的意志力，可能很难战胜自动导航器。你会感觉到持续的阻力，手臂最后因为压力而疲乏，不得不松手，只有失败的结局。这个时候，如果想要改变方向，不如更换导航器，换一个向西行的导航器，或者呢，干脆松手放开舵盘，让快艇就直接向东前行吧。放手反而更好了。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个例子啊，生活当中你越强迫自己少吃，多运动，不再散漫和迟到，可是事实上呢，你越这样强调，反而越做不到了，因为越发强调的同时，就越发给自己带来持续的内在的压力，这样的改变来得不自然，很快会放弃，所以呢，达不到目标。压迫自己久了，反而不再节食，不再运动，破罐子破摔了，不久一切甚至就恢复了原状，或者比原状更糟了。要改变方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刚刚说的更换你的自动导航器，也就是我们的思考模式。圣经说，让神改变你们思想的方式，改造你们成为新人。灵命成长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靠着神改变自己的心思意念。因为我们的思想决定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觉影响我们的行为。保罗说，你们的思想和态度必须要有一个属灵的更新。所以我们要学习用基督耶稣的方式来思想，停止不成熟的自私自利的想法，总是觉得自己需要许许多多的人的付出，而忘记了周围还有许多人需要我们的付出。用基督的看法来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对人的看法，这是我们改变的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要开始成熟的思想，真正的把焦点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别人身上，从思想上转移到行动上，想到了还不行，还要做到。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也不是一个哲理，乃是一份关系，是一种生活的形态。 为别人设想是基督徒品格的中心，也是我们灵命成长的最佳表征。换句话说，如果哪天我们真的学会去帮助周围人，祝福周围人，放下自私自我，我们的灵命成长就达到了一个高峰。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开始追求灵命的成长吧。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为了你我，耶稣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复活。
复活节，一个关于神和你我的真实故事。
冬去春来，生命永不结束，神的爱永不消逝。
复活节，一个关于希望和新生的礼物。有的听众朋友说，成长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尤其是灵命的成长。似乎我越追逐贴近耶稣的心思意念，越跟随他的脚步行，我生活当中被魔鬼攻击的机会就越多，我遇到的苦难似乎也越多。可会同意，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也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老基督徒却突然重病缠身住进了医院，或者是有些信仰比较坚固的基督徒突然之间因为婚姻家庭或者子女的问题就跌倒了等等。苦难是基督徒灵命成长的道路上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但是华里克牧师告诉我们说，苦难可以使我们蜕变。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虽然我们每个人都不想受苦，但是每一个跟随神的人都免不了要经历苦难。那我们就来认识认识什么是苦难，怎样超越它吧。标杆人生这本书当中说，每个苦难的后面都是有神的目的的。一开始经历了很多年的困难，当你超越之后，发现原来这困难中确实是有祝福的。神常常用困难的环境来塑造我们的品格，事实上他用环境多于透过我们的读经使我们像耶稣。人生本来就是由一连串的困难组合而成的，往往是你刚解决了一桩事件，另一桩接踵而至。虽然不一定都是大麻烦，但是小麻烦不断也让人觉得非常的沮丧。但这些麻烦都是神帮助我们成长的重要环节。神常常使用困难使我们更加的亲近他。到了人生最黑暗的时刻，心碎到了极致，觉得无路可走了， 我们就只有转向神了。苦难让我们以最诚挚的态度向神祷告，我们与神有了最近的距离。在受苦当中，我们学到的关于神的事是其他的途径当中学不到的。苦难迫使我们转向神，倚靠他，不再靠自己。当我们仅仅只有神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其实人生是非常简单的，有了神就有了一切，而神能够提供我们所有的需要。我们还要明白，不管苦难是由什么引起的，假如没有神的许可，它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每一件发生在神儿女身上的事儿，都是经过父神过滤的。即使撒旦以及其他的人企图破坏，他最终也会让你得益处。这就是著名的罗马书八章28-29节的经文启示的内容了。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节经文也常常被误解和滥用，那我们就跟着华利克牧师把这两节经文再细读细品一下。我们晓得，那就是说，在困难的时刻，我们的希望并不是建立在积极思想和乐观想法上，而是建立在神掌管宇宙万物和神爱我们这个真理上。这句话不是让我们在苦难当中不要乐观不要积极，而是说不仅仅要积极乐观，更要坚信苦难之上神掌管万有。第二句，神使，那就是说万事万物的后面有一位伟大的神作为设计者。我们生命不是偶然，我们的机缘，我们的命运，我们的运气，我们经历的苦难，一切都是神安排布置好的。也许我们会犯错，但神不会。经文当中的万事这个词提醒我们说，神对我们的生命的计划包括了生命的方方面面，所有的事，包括疾病，包括债务，包括灾祸，离婚，所爱的人过世等等。神可以使这所有的祸患最终变为祝福，就像他在加略山上所成就的。互相效力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不是个别独立运作的，也就是说呀，我们生命当中经历的每一件事儿，单独看似乎是个体，但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其实是互相产生作用的，不是个别行动的。神借助着他们彼此的效力，使我们得到造就。举个例子啊，烤蛋糕的时候呢，需要用到面粉啊、鸡蛋啊、糖啊、油啊。假如我们把这几样物件分开品尝，它们的味道呢是各有各的特色。面粉啊、油啊，单独吃是吃不下去的，但是把它们混合在一起烤的时候，就变成了美味无穷的蛋糕。所以如果我们愿意向神倾出我们内心里难以下咽的苦痛经历，种种经历最终在神的手里就会化为甘甜美好的蛋糕。得益处，那这并不是说人生中万事都是美好的事儿啊。现实世界其实因为人的罪性呢，充满了败坏，但是神最擅长的就是从败坏当中带出美善。比如说基督的家谱当中有四位妇女，他玛、喇合、路德和别示巴。这几位妇女在当时其实都是有一些品性污点的。路德呢是外邦人，犯了律法，他玛呢引诱公公怀孕，喇合呢是个妓女，别示巴呢和大卫通奸。这些名誉扫地的人 最终在神的旨意当中竟然成为了耶稣的先祖，痛苦和罪过远远没有神的美意大。爱神的被神呼召的人，意思是说，这应许呢是指给神的儿女的，不是给所有人的。那些与神为敌、背逆神、随心所欲生活的人，可就与这些恩典无缘了。到这里呀，可会要问你了，你是神的儿女吗？你有没有认识耶稣，归到他的家中呢？圣经常常用金匠炼净杂质的炉火来比喻考验，神要我们像基督一样，他必定会带出一些经历，也是基督经历过的，那就是孤寂、诱惑、压力、批评、拒绝、苦难等等，让我们在这些受苦当中学习顺服，最终啊，就让我们同基督越来越像了，这是我们成长的最高境界。所以无论环境怎么样，都不要害怕，要记得神的计划总是美好的。我们若专注于神的计划，不专注在自己的痛苦和问题上，这些苦难便会化为最终的祝福，而我们从中将会得到无穷的造就。有的时候苦难并不很大，它只是一个试探，但这试探也让我们觉得非常困难，渡不过去。所以面对试探的时候该如何成长呢？雅各书一章二节提醒我们，当受试探却不屈服而做错事，那人是幸福的，因为他经过考验之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这冠冕是神应许给爱他的人的。事实上，每当我们击败一个试探，便更加像耶稣。那么试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创世之初的时候，亚当夏娃就经历了试探。这其中呢，有撒旦对人的攻击。第一步，撒旦看出人里面有欲念，这是一份罪的欲念，于是他就想要控制这个人。撒旦常常是借助这个欲念来攻击人，他提议让人就照着这个欲念去做，所以当人不小心的时候，就按照撒旦的引诱去做了。撒旦可能耳语说，那个果子可以吃，这个是你应得的，这个东西你可以去拥有它呀，快来，这个有刺激，那个有安慰。要小心，这些都是试探。作为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诱惑试探随时随地都会有。假如我们没有私欲，我们就不会被诱惑吸引。所以试探往往始于我们的意念，而不是始于环境。换句话说，假如我们自己没有私心杂念，没有那些偷盗、凶杀、奸淫、贪心、嫉妒、骄傲等等等等的私欲的话，撒旦的引诱我们也不会犯罪。第二步，怀疑。撒旦试图让你怀疑神对罪的定义，他让你怀疑，这是真的错了吗？神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吗？难道神不希望我快乐吗？圣经警告我们说，你们要当心，不要让邪恶的意念和疑心使你们离弃了永活的神。第三步，撒旦常常会欺骗我们，他是谎言之父，他告诉我们的话往往都是半真半假的，用来取代神的话。他常常说，你不会受罚的，也许这事儿没人知道，也许这样解决会更好，人人都这样做，这只是很小的罪，你的父不会怎么样。要知道，很小的罪也会像妇人怀胎一样，最终会显露出来的。第四步，撒旦让我们学会不顺服神。我们的思绪想来想去，就是不按照神的指引去做。 那这个时候，一个私欲的想法就孕育成行为了，你的行为就是不顺服的行为，这个行为就变成了一个撒旦攻击你的缺口，这就变成了一个试探。这就是雅各所说的陷阱。一个人受试诱是被自己的欲望勾引的，他的欲望怀了胎就生出罪恶，罪恶一旦生长成就了，就变成了死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被撒旦愚弄了。到底该怎样的胜过试探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时间真的不够了，可是可会非常希望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当面对撒旦攻击的时候，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该怎样胜过试探呢？比如有很多人身上有根深蒂固的一些瘾，烟瘾、食欲、毒瘾等等，总是戒不掉，就常常被撒旦拿来攻击他，让魔鬼有了可乘之机。那我们属神的人要远离这些试探，要谨守己路。到底该怎么做呢？如何战胜试探？如何求神帮助？希望大家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一次的跟着可辉一起走进华里克牧师的标杆人生。好的书籍就是值得我们一读再读，一品再品。
小手把沿途上的风景。
我们的联系方式是短信13229966122，注明阅读，电邮阅读的全拼@良友.net。您也可以订阅微信公众号良朋益友，输入代码114即可收听节目。阅读世界，欢迎您随时来做客。由一句诗引发了对生命的意义的思考，今天的标杆人生提醒我们，生命灵命要不断的成长，成长的过程当中总会遇到困难，总会遇到试探，我们要学会靠着神战胜困难。就像罗马书8:28-29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祝福你，我亲爱的朋友，愿你无论经历怎样的环境，都可以靠神得益处。我是可辉，下期再会。
从苦难处走，向着太阳的方向，只要向前走，光芒终将升起。只要向前走，黑暗只是阴影，决定不回头，灿烂的艳阳天。